第一节，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啊，这个是四世纪的一个尤其从十七章开始讲的一件事情。没有王其实就是指以色列没有神，因为王就是代表神来管理以色列人的。当以色列当中没有王，就是没有神，目中没有神，心中也就没有没有人了。没有神，没有人，就天下大乱了。在不一定要在这个世界上，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，我们也会经历到这样的事，包括我自己。当我不服主的权柄的时候，当我擅自做主张的时候，我自己的生命会乱得不得了。有住以法莲山地那里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。利未人是谁？利未人就是传道人，利未人就是牧师，我们可以说这样讲。那么今天怎么会有一个牧师娶一个女子为妾呢？那个时候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他不会管他妻子怎么想，他不会管他父母怎么想，他不会管上帝怎么想，他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。妾行淫离开丈夫，为什么妾会行淫乱呢？也是一样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不管我丈夫怎么想，我不管我父母怎么想，我不管上帝怎么想，我要满足我的欲望，我就满足。所以各位，你单看这两节经文，你就看到在古今中外，实在是人心没有很多的改变。这个好像很像我们现在的台湾，或者很多好莱坞式的婚姻都是这样。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婚姻，什么样的情形，什么样的地方，甚至包括在四世纪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没有上帝，任意而行，就越来越坏。好，妾回到父亲家里，而且你已经看到好几次了，犹大的伯利恒。我们一想到犹大的伯利恒，就想到弥迦书里面的话，马太福音里的话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那里降生，牧养我民以色列。伯利恒 Bethlehem， 美哉小城小伯利恒，好温馨的地方。各位，我再提一次，这个世界当人住在那里的人属上帝的时候，最黑暗的地方也会变得光明，最冷酷的地方也有温暖。当这个世界在最美好的地方，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，最美好的地方会堕落得一塌糊涂。我总是强调一件事情，在我们里面的上帝，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能帮助我们化腐朽为神奇。因此你心中没有主，没有圣灵的时候，各位，你的个人生活，你的婚姻，你的工作，什么都不对，怎么样都改不好。但你心中有主的时候，我说这话好像很残酷，好像很不会体贴人，但我还是说，当我们心中有主的时候，怎么样都可以克服。没有主的时候，再怎么好，都环境怎么好都没有用。好，现在你看到伯利恒这个地方，利未人这个地方，淫乱、不忠、不诚实，娶妾嘛，对自己的妻子也是残忍的。好，第三节，她丈夫起来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驴去见她，用好话劝她回来，女子就引丈夫入妇家。她父见了那人，便欢欢喜喜的迎接。那人的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，将那人留下住了三天。于是二人一同吃喝住宿。各位，这你可以去想了哈。老婆离开了四个月才去找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四个月以后才去想，还是四个月以后才发现她是回娘家去了，还是为什么没有马上去找啊？然后这是去找妾，那她的正室现在在哪里呢？我不晓得，我都不晓得为什么会有四个月这么长的时间才去找。然后你也可以想到说，用好话劝她回来。 我实在是很不愿意杀你们的风景啊。天下有两个诈骗集团啊，比现在的任何一个诈骗集团更普遍，也更诡诈。一个就是恋爱中的男人啊，好话都会说尽了。另外一个赶快讲，就是我们这些牧师哈，我说诈骗集团讲的太重了，但是我实在说，我觉得很多时候，包括在热恋中的人，我们开一些支票，我们说一些话都不诚实，而且也真的不懂事。你爱我吗？我爱你，多久？永远，胡说八道，哪里有永远这个事？哎，当然了，我们求主帮助，我们真是能够多靠着主得胜哈。我要说，所有的美善包括爱，我们真的里面没有。基督教里面越是正统的，越会强调这一点。好像很多人不喜欢听这种杀风景的话，但是是真的。但这个杀风景的话，并不是杀风景，这个杀风景的话，其实是叫我们去依靠上帝。她丈夫，我想是。可能过一阵子觉得很需要还是怎么样，就去把他劝回来。那讲的好话还不是好话都说尽了。那么这个妾呢，不贞洁的妾，我也不知道他的情夫在哪里，这些都是各位去想的事情了。好，就把他引入富家。这段经文我也是不大知道为什么要写的这么详尽哈。第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好像不太是像把丈夫引入富家哈，注意这是一个妾哈，这有点像把男朋友或者未婚夫引入富家，好像这个岳父或丈母娘看女婿们越看越顺眼，这个父亲为什么看得这么欢欢喜喜的迎接？我能想到唯一一个理由就是父亲还是希望女儿能够跟这个男人好，所以就很欢喜的迎接。但是下面我又觉得。还有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我就不知道怎么解释了。就是他如果很欢喜快乐的，希望自己的女儿还是跟这个男人好，为什么一直要留他们不走嘞？啊，你看啊，这住了四天，第五节哈，到第四天他要走了，这个岳父说，再等一天吧。于是他们又一起吃喝，再住了一夜。第七节，那人起来，他岳父强留，他又住了一夜。到第五天，他要走。那么这他父亲说的话都是吃点饭加添心力，我看不像吃点饭加添心力，我看像在喂猪啊。因为他在这里又不需要工作，也不需要用心，也不需要用力哈。不知道为什么。不过在整个的故事里面，我们会看到好像每一个出现的，不过这不是故事，这是历史的事实，都有某种程度的偏差，都有一些不当。那这个岳父很喜欢自己的女婿回来，那么虽然是妾，这个丈夫把妾带回去基本上都不是坏事，但是是妾就不对。然后你的女儿，你一直女儿女婿一直留着他不走也不对。然后在那里他们能够对着做的最久的事情就是一直吃喝，一直吃喝，一直吃喝。好像在这件事情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敬畏上帝的部分。哦，各位，我也不是要杀风景，我不是说我每次看到任何一个情形，我看到男女约会的时候都看他们是不是在读经，在祷告，还在进食。我不是，我并不是一个那种死板的人哈。但是我说在生活里面每一个层面，如果我们不能以主为主的话，我觉得都很不理想。我说是非常不理想哈。我们求神帮助你们在你们的婚姻，你们的任何的交往里面，知道把主放在第一位哈，把主放在权位。好，那到第九节他还要留他的时候呢，那天他不愿意再住了，就走了。这个事情哈，我想在圣经里面有过两次，很明显的有这两次哈。一次呢是在创世纪里哈，创世纪当那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 去帮以撒娶一个媳妇的时候哈，那个这是在创世纪24章哈，拉班就是利百加的哥哥哈，是想尽办法要把那个老婆人留下来，但是那个老仆人和利百加都非常的果决，就都很就是连一天都不要再耽误。各位姐妹，我也不是叫你很随便哈，但是当那个老仆人问，就是当天哦，说你就是你愿不愿意去？到第二天那个他要走了，说你愿不愿意去？利百加也没有说让我再祷告三天再说，他就说我去啊，很果决。他知道这是一件正确的事，他就非常迅速果决的做。老先生也是没有被拉班劝服。那如果那个老先生哈继续留下来的话，他会所有的钱都被拉光榨光，而且带不走利百加，因为后来雅各就是这样子，利百加的儿子哈。我想把创世纪24章那件事情跟利未记19章这一件事连在一起啊，我觉得有个很清楚的对比，就是人哈敬畏上帝的人在做事情的时候也很果决，也很正确，没有拖泥带水哈。好，这次他不愿意再等了，他应该早一点就走的。我觉得这利未人是不是在这里都想到这个，是不是都表现出这个利未人有两个特点是利未人应该没有的？利未人特点应该是敬虔，但是这个利未人的两个特点，一个是好色，一个是好吃。好色所以有妾，好吃所以留了这么多天哈，每天要再加添心力，其实加添一点胃口。下面各位，真的悲哀的事情就开始了哈。他就走了，到耶布斯的对面，这第十节，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，在四世纪的一开始哈，有讲到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曾经被攻下来，后来又被耶布斯人占据。耶路撒冷是一个城哈，在山上的城，易守难攻。后来到了大卫的时候才正式攻下来，成为以色列的首都啊。现在还是异教徒外邦人多住的地方。第十一节，临近耶布斯的时候，日头快要落了，仆人对主人说，我们不如进这耶布斯人的城里住宿。主人回答说，我们不可进，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，不如过到基比亚去。又对仆人说，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方，或住在基比亚，或住在拉玛。他们就往前走，将到便雅悯的基比亚，日头已经落了。他们进入基比亚，在那里住宿，就坐在城里的街上，因为无人接他们进家住宿。各位，如果这一幕哈，你会拍电影的话，而且会有配乐的话，我觉得可以把人吓坏了。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看电影，有的时候导演的手法就是让你觉得什么，有些可怕的事要发生了。那么我不知道他这里有没有这个意思。第一个，日头快要落了，天快要黑了。那么亚伯拉罕曾经在献祭的时候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。约翰福音有的时候讲到天黑的时候，日落的时候，是指这个世界的光不被人看到了。这里的日头快要落了，当然只是指时间快要落了，但就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，是一个很恐怖的黑暗要发生了。然后讽刺的是，这个利未人不要住在耶布斯城里，也就是不要住在耶路撒冷里面，因为耶路撒冷很危险，这时候是一个外邦人的城，外邦人的城不认识上帝，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。可是我们一方面想到哈，后来耶路撒冷不但是以色列人的城，甚至是圣城。可是在启示录就讲，耶稣就在这个城里遇难的，在这个圣城里面，上帝的儿子被杀掉。我还是说一句话，各位，你的生命好不好不在乎你的环境，在乎你里面有没有圣灵，有没有上帝。即便是耶路撒冷这个圣城 Holy City 也可以很邪恶。好，他那个时候耶路撒冷不是圣城，是外邦人的神，所以他说，我们 我们不想住在这个外邦人城，很糟糕。这话用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，哎，我们还是不要住在庙里过夜，我们还是找信友堂打个地铺，信友堂很安全啊。庙那是外邦人的地方，我们还是不要在赌场过夜，我们还是住在牧师家里，牧师家里平安一点。各位，这说起来可能一般是这样的情形，但是也未必如此。好，他们到了以色列的城了，便雅悯的基比亚。这时候日头落了，我这两个对比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外邦人城的时候日头还没有落，在外邦人的心中良心的光还没有完全熄灭，在以色列人城里光已经没有了。我是这样，我觉得可以有这样的意思，当然他只是也许只是描述那个时间。然后十五节很不祥，他们坐在街上，三个人，仆人、主人和妾，没有人接他们进家里住宿。各位，你今天坐在西门町，你坐一个礼拜也没有人接你，因为现在风俗不一样，在当时应该有人接的，对客人应该有人接待的。那表示什么？以色列人，你都可以看到，在这个故事里的每一件事，就开开都有一点点偏差，还没有很严重。没有人接待，这好像不算什么，但没有人接待显示以色列在这时候没有王的时候，也没有怜悯，也没有同情，也没有亲情，也没有热情。那不要说娶妾淫乱这些事了。十六节，晚上有个老年人从田间做工回来，他原是以法莲山地的人，住在基比亚那地方的人却是便雅悯人。老年人举目看见客人坐在城里的街上，就问他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要往哪里去？”我们在圣经里不少地方有这句话了，我们在士师记也看到。我同样说这不一定要有任何的灵异，但是我在读的时候，我觉得总有一些属灵的意思。你往哪里来，你往哪里去。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从神这里来，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从神那里来的，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归向神，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在世上要怎么生活了。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来处和去处，你也不知道从来处到去处需要上帝的时候，你真是非常悲惨。在约翰福音讲到说，那个就是耶稣洗脚的那一章，就是耶稣知道自己从父那里来，耶稣知道自己要归到父那里去，他从爱的神那里来，他要回到爱的神那里去，他就把爱留在门徒的身上，他就弯腰替门徒洗脚。他知道他从父那里来，他要回到父那里去，他就有爱。你知道你从哪里来，你知道你从哪里去，你知道你从神那里来到神那里去，你也会从神那里得到爱，得到智慧，得到正义，把这些美好留在你身边的人。好，这个人当然名义上他知道，但你不认识上帝的话，就算你知道要往信友堂去，你不是去朝见神，你心里也没有靠着神给你的力量去朝见神，你是迷失的。这个人是迷失的。我们从犹大伯利恒要往以法莲山地那边去，我原是那里的人，过到犹大伯利恒，现在我往耶和华的殿去，在这里无人接我进他的家。更可悲了，我往耶和华的殿去，人说我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。真的，我看到任何一个聚会，包括星期天的时候，包括星期五晚上，像你们陆续走进信友堂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那是一个好荣耀的一个场面，好像普天下万国万民进到耶和华的前面来朝见他，来学习领受上帝的光、上帝的爱。在这里好像一个休息中心，在这里我们得到帮助，好像我们分散的时候，我们把上帝的恩典又带到各地去。当然也可能相反了，很心不甘情不愿来，更心不甘情不愿的回去，或者很高兴的赶快跑回去。我往耶和华的殿去干嘛？去赚钱，去吃祭物，不是敬拜上帝，也不是带人敬拜上帝，因为他会讨一个妾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是耶和华的城，已经失去了对上帝的爱，因此也失去对人的爱。我们在这里没有人接待我们。 十九节，其实我有粮草可以喂驴，意思就是说我住在别人家里不需要花掉他们家的粮草，我有带睡袋，我到你家不会把你的被子弄脏的，是这个意思。我与我的妾并我的仆人有饼有酒，并不缺少什么。老年人说，愿你平安，你所需用的我都给你，只是不可在街上过夜。于是领他们回到家里，喂上驴，他们就洗脚吃喝啊。老年人是不是还有一点对上帝的认识呢？这应该是比较早期的时候，虽然是放在比较晚的时候记载，比较早期的时候，也就是可以跟约书亚的时候差不多接起来。在约书亚记最后一章讲到说，当与约书亚同在的那些长老还在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敬畏上帝，当这些人过去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忘记上帝了。哦，各位，我当然不希望姚姐不在啊，姚姐不是咒诅姚姐死啊，就是不在的时候你们就忘记上帝了。这信仰沉船真的好重要，我真的很希望你们抓住这最宝贵的，青春留不住的，对不起对不起，青春留不住，但是生命可以留住啊，信仰的生命。这老先生可能还有一点古风，他会善待人，因为他认识上帝。我你就到我家来，我并不，我会给你，不要在街上过夜，因为这虽然是耶和华选民的城，并不平安。各位，本来迦南地充满了邪恶，所以要把他们消灭，现在是上帝的儿女住的地方，邪恶好像更大，那是不是注定也要被消灭了？然后回家他们洗脚，洗脚当然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善良的待客，吃喝，但是吃喝又让我有一点遗憾了，好像这个利未人就离不了这两个，一个是信，一个是食啊。那吃喝吃喝吃喝，那不大有敬拜上帝的事情啊。